中国国内外的一些观察家们指出，自习近平2012年11月中旬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并由此成为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以来，习近平政权的一个明显的特色就是中国官方媒体对他的个人宣传乃至个人崇拜式宣传愈演愈烈。这种宣传常常以亲民秀为载体。习近平日前到贵州考察，是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官方媒体最新的习近平亲民秀节目和个人宣传。这种宣传令一些观察家和批评者不禁将习近平跟他所崇拜的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进行对比。观察家们指出，个人宣传与个人崇拜宣传在当今中国对一般人、一般官员乃至最上层官员都是大忌，但是只有对习近平一个人是例外。这种例外每天都展示在中国官方媒体以及官方所控制的网络媒体上。习近平到贵州考察之后，这种展示更为集中。在过去的几天里，中国官方媒体到处都是习近平考察贵州的宣传。中国老资格人权民主活动家魏京生表示，习近平上台以来乐此不疲地扮演这种华而不实的亲民秀，然后再调遣他的吹鼓手来给他唱赞歌。但中国老百姓并不糊涂，他们判断一个领导人的好坏不在于他上演多少这种亲民秀，而在于他是否做了好事使人民受益。魏京生对习近平最新的贵州考察亲民秀的评论是，这种亲民秀明显是为了证明习近平很关心民众，但是
其实这个说明你平时并不是真正的关心民众，因为有这个缺陷，所以你才需要做这些秀来补充，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魏京生所谓的习近平并不关心民众的说法也得到许多其他观察家和民众的认同。例如，习近平上台之初为了展示亲民，一度宣扬他出行不封路，尽力减少扰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习近平所到之处当局都如临大敌，导致半个城市乃至一个城市瘫痪，显示他和他的下属并不在乎民众的生计。例如2017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六常委到上海，上海市区交通枢纽全部停摆，往常车流稠密的交通干道和立交桥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从卫星图片上都清晰可辨。习近平如此兴师动众出行，给各地民众和政府造成多少经济损失，这种新闻和数据资料是中共当局严禁的禁忌话题和国家机密。此外，观察家和批评者也指出，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亲民秀宣传时常会出现意外状况，导致其宣传不但不能给他增添光彩，反倒成了他难以摆脱的拖累。例如2013年12月底，他到北京庆丰包子铺吃包子，官方媒体随即宣传他如何亲民，如何随意走进大众餐厅跟平民一道吃包子，但随后有中国网民以精确到秒的证据显示，官方媒体所宣传的民众巧遇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到庆丰包子铺吃包子，是官方媒体协同上演的戏剧。随后，庆丰帝和包子的绰号在中国网民和公众当中不胫而走，并成为中共网络舆论管制部门至今不得不持续警戒和努力封杀的禁忌词。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永毅多年来研究中共党史，尤其是1949年后的中共党史，他也对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所扮演的习近平亲民秀不看好。在评论中国官方媒体展开的最新一波习近平亲民宣传的时候，宋永毅说，
你说他亲民，他看到有危险他就不亲了，对不对？你像武汉肺炎刚发生的时候，他就是不去嘛， 以前你像温家宝也好，你像胡锦涛也好，对不对？哪里有再大的灾难，他立刻就去的，他就是不去，他就是怕死的。
宋永毅的这些话显然是指2019年底2020年初中国武汉发生致命性的武汉肺炎疫情后改成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武汉疫情告急之际，习近平长时间神隐，似乎对疫情不管不问，不理不睬，以至于中共官方宣传他领导抗疫丰功伟绩的每日记录有两个星期是空白。许多观察家和宋永毅一样认为，习近平这种做法跟他的前任胡锦涛和前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将近20年前亲临 SARS 疫情现场探望医护人员和病人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与此同时，也有许多中国公众和网民抱怨说，2020年在华南地区许多地方发生大洪水之际，习近平对灾区人民的困苦不管不问，他掌控下的中国媒体则尽力回避报道灾区或灾情，或发出误导性的所谓正能量宣传报道，如洪水浸泡下的市区夜晚灯光奇幻迷人。在华南洪灾最严重的时候，习近平跑到东北吉林去查看玉米地，就粮食生产问题发表空泛的宣言。批评者和观察家指出，自他上台以来，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尽管反复扮演习近平亲民秀，但习近平本人一次又一次的展示他其实并不像他本人以及他的宣传班子所宣扬的那样，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他们吃的怎样，住的怎样。2017年11月下旬和12月初，成千上万在北京谋生的打工族及其家属在隆冬季节被赶出他们合法租住的住所，被驱赶到大街上，进而被赶出北京。批评者说，众多人希望自称关心困难群众的习近平能出面制止北京当局的野蛮行为，但习近平对他们的困境不管不问，同时大谈厕所革命。近日来，中共当局自己也承认，习近平亲自发动的厕所革命在很多地方成了浪费钱又给民众添堵的面子工程。习近平上台以来，调遣指挥中共宣传部门及其管辖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和网络媒体进行的层层加码的个人宣传，使许多观察家不断将他的个人宣传跟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当年的个人宣传做对比，因为就权力集中而言，习近平仅次于毛泽东。多年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和毛泽东的个人宣传虽然在很多方面很相似，但两者也有巨大的差别。这些差别包括毛泽东有理论，习近平没有理论。毛泽东是打天下的枭雄，有他的自信，习近平没有自信。毛泽东是原创者，习近平则是模仿者，而且是拙劣的闹剧扮演者。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事件第一次出现是证据，第二次出现就是闹剧。在宋永毅看来，习近平是中共1949年在中国大陆武装夺取政权以来最差的领导人，这应当是毫无争议的。宋永毅说，
如果这样公正的来评价啊，就是说第一个，在整个的中共的领导人中间，他绝对是个平庸的领导人。就是你想和老一辈相比，和毛泽东也好，和邓小平也好，他绝对是平庸的领导人。那么你又和这个谁相比？你和胡耀邦相比，和这个叫什么这个赵紫阳相比，哪怕和江泽民相比好了，你看他的学识和江泽民都是不能比的。
包括宋永毅在内的一些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指出，习近平和毛泽东都喜欢宣扬自己有学问，但习近平显然在这方面也是毛泽东的一个拙劣模仿者。如把赡养错读为瞻仰，把精湛错读为精慎， 把通商宽容错读为通商宽衣。习近平的这些表现频频使他领导下的网络舆论管制部门不得不进入紧急状态。此外，专业是图书馆学的宋永义指出，习近平的实际文化水平就是小学水平，他所任用的宣传班子显然也是不学无术，这导致其宣传班子宣扬他从年轻时代就爱读中外各种名著，其中包括美国宪政思想名著《联邦党人文集》。但在习近平年轻时代，《联邦党人文集》在中国大陆根本就没有中文译本，而习近平无论是年轻时代还是现在都英语不灵。如同习近平往常的基层视察调研一样，外界无法确定习近平最近的这次贵州基层视察调研有多少是真调研，有多少是摆样子。当地政府调遣了多少公安便衣或演员扮演基层群众？但近年来随着可以摄像的手机普及，这种通常是国家机密的情况也会出现难得的曝光。2015年6月，习近平到贵州视察调研，在习近平车队即将通过一个路口时，一个女子突然试图拦路喊冤。路边看似平静等待夹道欢迎习近平车队的人群当中，迅速跳出几个人，他们以极其麻利的动作在几秒钟的时间内把那个女子制服扭走，人群队形也在短短几秒钟内恢复整齐和平静。接着习近平车队通过，那些人手舞足蹈欢呼雀跃，整个过程犹如专业的演出。有人在场拍下这一事件的全过程，但有关的视频在中国大陆被全面封杀，现在只是在海外的视频分享网站 YouTube 上可以看到。批评者说，中共高层或最高层领导人到基层考察调研，他们所接触的所谓群众多是公安便衣或演员，这种做法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形成稳固的传统和全套的制度。中国官方媒体在毛泽东死后，中国相对比较开放的时候，曾经报道说，毛泽东生前到一个城市的公园去参观视察，当地政府事先把公园里的游客统统赶走，同时调遣公安人员假扮成双成对的游客。毛泽东在公园里遇到这样一对假扮夫妻游客，便上前与他们攀谈，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和生活。那对公安人员不能说实话，只能继续假戏真做，以夫妻的名义回答毛泽东的提问，以便让毛泽东了解民情。中国资深人权民主活动人士魏京生表示，习近平以及他所崇拜和模仿的前辈毛泽东都喜欢通过清明秀来宣传自己，欺骗公众。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当局欺骗老百姓，老百姓还大都真相信，除了很少的了解内幕的人。例如在中共当局制造的经济危机导致的大饥荒时期，中共宣传毛泽东不吃肉以与人民共甘苦，只是后来人们才知道毛泽东那时吃遍山珍海味。对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最新一轮的清明秀宣传，魏京生认为他们的宣传不可能成功，只能是失败。魏京生说，
别人前辈们已经骗人骗得太多了，作为骗子来说，你就不能用你已经被人识破的那些花招了，你现在还在用那些被人识破的花招，老百姓看了就是哈哈一笑，那你说你这个失败可能比你的前辈来说就太失败了，一个失败的骗子而已。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